隋宗是诸王，蔡景王杨整是隋文帝的二弟。隋文帝有四个弟弟，只有杨整和滕穆王杨赞是同母所生，其次是道宣王杨松，再其次是魏昭王杨爽，都是一母兄弟。杨整在周明帝时，因为父亲武元皇帝杨忠的军功，被赐爵位陈留郡公，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跟随周武帝平定北齐，在战斗中力战而死。隋文帝最初为父亲武元皇帝扶丧时，率领众弟弟背土筑坟，每人种一棵柏树，四棵都长得茂盛，只有西北角杨整种的那棵独自变黄。后来因为大风雨，这棵树连根丢失，果然最终不吉利。隋文帝担任丞相时，追赠杨整为柱国、大司徒、八州刺史。等到寿善登基后，又追封谥号。杨整的儿子杨志基继承爵位，又封杨志基的弟弟杨志明为高阳郡公，杨志才为开封县公。不久受任杨志基为开府仪同三司，担任同州刺史，仪仗、卫士和赏赐物品非常盛大。杨整娶了同郡尉迟纲的女儿，生下杨志基。开皇年间，有关部门上奏说杨志基将要安葬太妃尉迟氏。文帝说，当年他几乎害死我。我有两个同母弟弟，都倚仗妻子的家族势力，常常憎恨我。我向着他们笑着说，你们既然生我的气，我不能和你们比谁更生气。他们都说阿兄只靠脑袋额头。当时有个医生边引趋炎附势，说我100天后会得癫病。两个弟弟私下高兴，把这事告诉了父母。父母哭着对我说，你的两个弟弟太过分了，不能敬爱兄长。我于是说，一旦我得了天下，应当改掉他们的姓氏。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的人，叫做悖德，应当改姓为悖。父母同意了我的话。父母去世后，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妻子又进谗言，在进宫宇文护面前说我坏话。那时每次回家想要进门，常常不高兴，就像看见监牢的门一样。借口患有气病，总是锁上门静坐，只有送饭时才暂时开门。每次有谣言传入耳中，私下说还没好吗？当时实在难以忍受，羡慕别人没有兄弟。世间贫穷人家的兄弟多相爱，是因为互相依靠。达官贵人的兄弟多相憎，是争夺名利的缘故。杨志基在同州不曾嬉戏游玩打猎，处理政事之余就端坐读书，家中没有私人拜访。有侍读公孙尚义是山东的儒士，辅佐杨君英、萧德言都有文学才能，时常请来座谈。设置的只有饼和水果，酒只有三杯。家中有女乐伎人，只在年节吉庆时在太妃面前演奏。当初文帝尚未显达时，与蔡景王杨整关系不和，太妃尉迟氏又与独孤皇后不和睦，因此杨志基常常心怀忧惧，总是自我贬损。文帝也因此同情怜惜他。有人劝杨志基置办产业，杨志基说，当年平原君家财露藏腐朽，是因为财物太多而苦恼。我幸好没有可以露藏的，何必再去经营呢？他有五个儿子，只教他们读《论语》《孝经》而已，也不让他们交接宾客。有人问原因，杨志基说，恐怕儿子们有才能而导致祸患。开皇20年，被征召回京城，没有其他职务，闭门自守，不是朝觐就不出门。隋炀帝即位后，滕王杨伦、魏王杨吉都因谗言构陷获罪，高阳公杨志明也因结交被剥夺爵位，杨志基更加恐惧。大业3年，被授任弘农太守，把政事委托给辽左，自己清静无为。等到杨玄感造反，从东都洛阳率军向西，杨志基对官署说，杨玄感想向西谋取关中，如果他的计划成功，那么根基就稳固了，应当用计谋牵制他，使他不能前进，不出10天就可以擒获他。等到杨玄感军队到达城下，杨志基登上城墙辱骂他，杨玄感非常愤怒，留下军队攻城，城门被贼兵烧毁，杨志基就更加添火，贼兵不能进入。几天后，宇文述等人率军到达，合力攻击，打败了杨玄感。不久受任宗正卿。大业12年，随从杨帝巡游江都，卧病在床。杨帝当时疏远刻薄骨肉亲人，杨志基常常不能自安，等到患病不叫医生。临终时对亲近的人说，我今天才知道 能够保全头颅埋入地下了。当时的人为他悲哀。他有个儿子叫杨道玄。藤木王杨赞，字恒生，又名会。在北周任职，因父亲武元皇帝的军功，被封为晋陵郡公，娶了周武帝的妹妹顺阳公主。保定四年，多次升迁至纳言。杨赞是贵公子，又娶了公主，容貌俊美，喜爱读书，爱惜世人，在当时很有声誉，当时人称为杨三郎。周武帝非常亲近喜爱他。平定北齐的战役中，诸王都随从出征，留下杨赞镇守，对他说，六府事务繁多，全部托付给你，朕就没有西顾之忧了。周宣帝即位后，升任吏部中大夫，加授上仪同三司。周宣帝驾崩，隋文帝进入宫中，将要总揽朝政，命令废太子杨勇去召杨赞。杨赞一向与文帝不和，不服从，说做隋国公恐怕还不能保全，怎么还要做灭族的事呢？文帝担任丞相，授任杨赞为大宗伯，主持修订礼法律令，进位上柱国少国公。杨赞看到文帝执政恐怕给家族带来祸患，暗中谋划对付文帝的计策，文帝常常宽容他。等到寿善登基，立杨赞为滕王，授任雍州牧。文帝多次与他同坐，称呼他为阿三。后来因事获罪，被免去雍州牧，以王的身份回到府邸。杨赞的妃子宇文氏一向与独孤皇后不和，至此郁郁不得志，暗中进行诅咒。文帝命令杨赞休掉他。杨赞不忍心离绝，坚决请求。文帝不得已听从了他，但宇文氏最终被削除宗族名籍。从此文帝对杨赞的恩宠礼遇更加淡薄。开皇十一年，杨赞随从文帝到丽园游玩，坐在树下正在饮酒，鼻子忽然流血，突然去世，当时44岁。人们都认为是遭了毒酒。儿子杨伦继承爵位。杨伦字宾离，性情宽厚，容貌俊美，很懂得音律。隋文帝寿善登基，封他为少国公。第二年受任少州刺史。晋王杨广在梁地娶妃子，诏令杨伦去送礼，很受梁地人的尊敬。杨伦因为父亲藤木王的原因，在文帝时期常常不能自安。杨帝即位后尤其被猜忌。杨伦忧虑恐惧，召来术士王琛询问。王琛回答说，王的相和禄都不一般。藤就是藤，这个字足以成为好的应验。有僧人惠恩、觉多等人很懂得战后，杨伦常常与他们交往，曾经让这三个人施行厌胜之法。有人告发杨伦心怀怨恨，进行诅咒，杨帝命令黄门侍郎王弘彻底查办。王弘迎合圣意，上奏说杨伦施行厌蛊，怀恶逆之心，论罪应当处死。杨帝命令公卿讨论，司徒杨素等人说杨伦心怀恶念的原因积累自他的家世。在皇朝开创之初，四海同心，兄弟之间更需协力。他的先辈却背离阻挠大谋，抛弃同一阵营而投靠异己。父亲悖逆在前，儿子叛逆在后，作恶有了延续，其罪没有比这更大的。请求依照前科惩处。杨帝因为皇族不忍心，将他除名流放边郡。大业七年，杨帝征讨辽东，杨伦想要上表，请求从军效力，被郡司阻止。不久被流放到朱崖。等到天下大乱，被贼寇林世洪逼迫，带着妻子儿女逃到丹耳。后来归附朝廷，被封为怀化县公。不久病逝。杨伦的弟弟杨坦，字文离，起初被封为晋陵郡公，因受杨伦牵连，被流放到长沙。杨坦的弟弟杨猛，字武离，被流放到衡山。杨猛的弟弟杨温，字明离，起初被流放到零陵。杨温好学，会写文章，不久作《零陵赋》，寄托情怀，文辞哀伤。杨帝看到后发怒，将他转流放到南海。杨温的弟弟杨深，字鸿离，先前也被流放到零陵。杨帝因为他谨慎，让他继承滕王爵位，以延续滕穆王的祭祀。大业末年，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害。道宣王杨松在北周时因父亲武元皇帝的军功，被赐爵兴成公，早年去世。隋文帝寿善登基后，追封谥号，让藤木王杨赞的儿子杨敬继承爵位。杨敬去世，谥号为道。没有儿子， 让蔡王杨志基的儿子杨士诚继承。魏昭王杨爽，字诗人，小字明达，在北周时因父亲武元皇帝的军功，在襁褓中就被封为同安郡公。六岁时武元皇帝去世，被献皇后抚养，因此宠爱超过其他弟弟。17岁时担任内史上大夫，隋文帝执政，授任他为蒲州刺史、柱国。等到寿善登基，立为魏王，生母李氏为太妃。杨爽担任雍州牧，又领军大将军，代理滨州总管、上柱国、凉州总管。杨爽仪表风度优美，有气量，政绩很有声誉。大军北伐时，河间王杨洪、窦卢济、窦荣定、高炯、余庆泽等人分道进军，以杨爽为元帅，都受杨爽节制。他亲自率领李冲等四将出兵朔州，在白道遇到沙波略可汗交战，大败敌军，沙波略身负重伤逃走。杨帝非常高兴，赐给杨爽梁安县1000户的实际实邑。开皇六年再次担任元帅，率领步骑兵150000出河川，突厥逃跑，征召为纳言。杨帝非常器重他。不久杨爽患病，杨帝派薛荣宗去看他，说是众鬼作祟，杨爽让左右驱赶鬼。过了几天，有鬼物来打薛荣宗，薛荣宗走下台阶而死。当天夜里杨爽去世，年仅25岁。追赠太尉、冀州刺史，儿子杨吉继承爵位。杨吉字文惠，起初被封为遂安王，不久继承魏王爵位。杨帝时对诸侯王的恩宠礼遇逐渐淡薄，猜忌防范日益严重，杨吉忧虑恐惧，于是召来术士于普明设坛祭祷以祈求保佑。有人告发杨吉进行诅咒，司法官员迎合圣意，罗织成罪名，上奏说杨吉怀恶逆之心，论罪应当处死。杨帝下诏令公卿讨论，杨素等人说杨吉暗中怀有邪道，用厌圣之术蛊惑君王和父母，这是君父的罪人，不是臣子所能赦免的，请求依照法律论处。当时滕王杨伦因与他牵连获罪，杨帝不忍心诛杀，将他除名流放远边郡。天下大乱后不知下落。河间王杨洪，字辟恶，是隋文帝的堂弟，祖父杨爱敬早年去世，父亲杨元孙年少丧父，跟随母亲郭氏寄养在舅舅家族。等到武元皇帝与周文帝在关中起义时，杨元孙当时在邺城，害怕被北齐人杀害，于是假借外家姓氏改为郭氏。杨元孙死后，北齐被北周灭亡，杨洪才进入关中，与隋文帝交好，文帝怜悯他，为他购置田地住宅。杨洪生性聪明颖悟，有文武才略，多次跟随征伐，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隋文帝担任丞相时，常把他放在身边，委以心腹。文帝去周赵王宇文昭的宅地，几乎遭遇危险，杨洪当时站在门外保护了文帝。不久加授上开府，赐爵永康县公。等到文帝寿善登基，授任大将军，晋爵郡公。不久追赠他的父亲杨元孙为柱国、尚书令、河间郡公。同年立杨洪为河间王，授任右卫大将军。不久进封柱国，以行军元帅的身份从灵州到出征突厥，大败突厥，授任宁州总管，晋封上柱国。为政崇尚清静，很有恩惠，升任蒲州刺史，可以自行处理事务。当时河东多盗贼，杨洪上奏将100多个盗贼流放边境，州境之内安定平静，被称为良吏。每次晋王杨广入朝，杨洪就兼任扬州总管，等晋王返回封地，杨洪又回蒲州。在蒲州10多年，风俗教化非常融洽。隋炀帝继位后授任太子太保，1年多后去世。大业6年追封为寻王，儿子杨庆继承爵位。杨庆善于逢迎，察言观色，以顺应时事变化。杨帝猜忌骨肉亲人，滕王杨伦等人都被废黜流放，只有杨庆得以保全，多次升迁至荥阳太守，很有政绩。等到李密占据洛口仓，荥阳各县大多响应李密，杨庆率兵据守。1年多后，城中粮食耗尽，兵力日益窘迫。李密写信给杨庆说，王的祖先家住在山东，本来姓郭，并非杨氏宗族， 娄敬对于汉高祖本非血亲，吕布对于董卓确实不是天然亲人。芝草被烧，蕙草叹息，情况并不相同。江都的炀帝荒淫沉湎，流连忘返，骨肉分离，人神共愤，就像在骊山燃起烽火，诸侯无人到达，又如乘坐胶船浮于汉水，归期没有定日。王独守孤城，千里之外没有援军，粮食储备仅够一个多月，疲惫的士卒才有几百人。有什么依仗想要对抗？到集市上买干鱼，这是并非虚言。依靠归雁运粮，究竟等到何日？只怕祸端起于匕首，事变发生在内部，白白以七尺之躯悬赏千金来购，实在令人心酸。希望能三思，自求多福。当时江都炀帝败亡的消息也传到，杨庆收到信后就投降了李密，改姓为郭氏。李密失败后回归东都洛阳，又改回杨氏，越王杨栋没有责备他。等到杨栋称帝，受任宗正卿。王世充建越称帝后，将杨庆的爵位降为巡国公，又改为郭氏。王世充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任命为瀛州刺史。等到王世充将要失败，杨庆想要带着妻子一起回长安。他的妻子说，国家把我嫁给你是要表达厚意，结交你的心。如今父亲叔父处境困迫，国家危在旦夕，你却不顾婚姻之约，辜负托付，为了保全自身，这不是我能责备你的。我如果到了长安，不过是您家里的一名婢女罢了，要我有什么用？希望送我回东都，这是您的恩惠。杨庆不答应，他的妻子于是沐浴化妆服毒而死。杨庆于是归附唐朝，担任宜州刺史、巡国公，又恢复杨姓。他的嫡母袁太妃年老双目失明，王世充杀了他。义成公楚刚是文帝的同族父辈，他生长在北部边境，年轻时熟悉骑马射箭，在北周时凭借军功被任命为仪同三司。文帝接受禅让后，追赠他的父亲钟馗为柱国、尚书令、义成县公，由楚刚承袭爵位。他多次升迁至右领军将军。楚刚虽然没有才能技艺，但性情质朴正直，在官位上干练有成效，也被当时人所称赞。他被任命为蒲州刺史，官吏和百姓都爱戴他。在秦州总管任上去世，谥号为公。他的弟弟楚乐官至洛州刺史。汉王杨亮谋反，朝廷认为他有二心，将他废黜禁锢，不予录用。离时太守子崇是武元帝的同族弟弟，他的父亲彭生被追赠为荆州刺史。子崇年轻时好学，博览群书，有风度仪表，喜爱贤才，结交士人。开皇初年被任命为仪同三司，以车骑将军的身份长期掌管宿卫，后来担任司门侍郎。隋炀帝继位后，他多次升迁至侯卫将军，因事获罪被免职。不久又代理将军事务。跟随炀帝巡幸汾阳宫，子崇知道突厥必定会来侵犯，多次请求早日返回京师，但没有被采纳。不久发生了雁门之围。等到敌军退去后，炀帝恼怒地对他说，子崇怯懦，胡乱陈奏请求，惊扰了我方军心，不能担任爪牙之人，将他外放为离石郡太守，有能干的名声。从此突厥屡次侵犯边塞，胡贼刘六又聚众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请求派兵镇守遏制。炀帝又大怒，命令子崇去巡视长城。子崇走了100多里，四面道路断绝，无法前进而返回。一年多后，朔方的梁师都、马邑的刘武周等各自作乱，郡中的各部胡人又反叛。子崇对此很忧虑，声称想要朝见皇帝，于是与心腹数百人从孟门关准备返回京师。遇到道路隔绝，退回离石。身边的人听说太原起兵，不再进入城池，各自叛离而去。子崇将叛离者的父兄全部抓来斩首。之后几天，义兵到来，城中人响应，城被攻陷，子崇被仇家杀害。文帝有五个儿子，都是文献皇后所生。长子是房陵王杨勇，次子是杨帝，三子是秦孝王杨俊，四子是庶人杨秀，五子是庶人杨亮。房陵王杨勇，小名献的伐。北周时凭借武元帝的军功被封为博平县侯。等到文帝辅政时，被立为世子， 任命为大将军，左司卫，封长宁郡公，出京担任洛州总管、东京少冢宰、总领员北齐地区。后来被征召回京师，晋升为上柱国大司马，兼任内史御政，所有禁卫军都归属他管辖。文帝接受禅让后，立他为皇太子，军国政事以及上书奏报的死罪以下的案件都让杨勇参与裁决。文帝因为崤山以东地区人口流亡众多，派遣使者核查检验，又打算迁徙百姓到北方充实边塞。杨勇上书劝谏，认为怀恋故土是人的本性，流离失所是不得已而为之。北齐末年，君主昏庸，时局昏暗，北周平定东方，接着又施以威虐，百姓不堪忍受，以致逃亡，并非厌恶家乡，原本就愿意寄居他乡。如果给他们几年时间沐浴皇朝教化，逃窜的人自然会回归本土。虽然北方的夷狄侵犯边境，只需命令当地严加守备，何必要迁徙配属，以致劳民扰民。文帝看了奏章后赞赏他，当时晋王杨广也上表说不可行，文帝于是停止了。此后时政有不便利之处，杨勇多有增减，文帝常常采纳他的意见。文帝曾经从容地对群臣说，前代帝王沉溺于宠幸，费力之事由此产生，朕身边没有姬妾侍奉，五个儿子同母所生，可说是真正的兄弟，怎能像前代多有内宠，孽子纷争，那是亡国之道啊。杨勇很好学，懂得撰写辞赋，性情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没有矫饰的行为。他严请明克让、姚察、陆开明等人作为宾客朋友。杨勇曾经在蜀地制作的铠甲上加以纹饰，文帝见了不高兴，担心由此滋生奢侈，于是告诫他说，我历览前代帝王，没有奢侈而能长久的。你身为储君，如果上不称帝心，下不合人意，凭什么承担宗庙的重任，居于万民之上？我过去的衣服各留一件，时常看看以自我警戒，又准备分赐给你们兄弟。恐怕你以今日皇太子的心态忘记了从前的事情，所以让高炯赐给你我过去佩戴的一把刀子，还有一盒租酱。你当年坐上侍时常常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你还记得从前的事，应该明白我的心意。后来到了冬至，百官朝见杨勇，杨勇奏乐接受祝贺。文帝知道了，问朝臣，近来听说冬至节，内外百官相继前往东宫朝拜，这是什么礼制？太常少卿心淡回答说，对东宫来说是祝贺，不能说是朝拜。文帝说，改节称贺，正可以三数十人，随情各自散去，为何有关部门征召，一天之内全部聚集，太子穿着法服设勒等待他们，东宫这样很违背礼制。于是下诏说，皇太子虽然位居继承者，但在道义上也兼有臣子的身份，而各地地方官在冬至节朝贺，进贡土特产，另外呈上东宫，这是不合典制，应该全部停止。从此对杨勇的恩宠开始衰减，逐渐产生猜疑隔阂。当时文帝下令挑选强宗大族子弟进入上台宿位，高炯上奏说，如果全部选取强者，恐怕东宫的宿位会太差。文帝变了脸色说，我有时行动宿位需要雄健勇毅的人，太子在东宫修养德性，左右何须强健勇武，如我考虑，常在交接班的日子分一些人到东宫上下，队伍不分开，岂不是好事？我熟见前代，你不必仍沿袭旧风。大概是怀疑高炯的儿子娶了杨勇的女儿，从这话中表现出来，以此防范。杨勇有很多内宠，昭训云氏特别受宠幸，礼数等同于正妻，而王妃袁氏不受宠，曾经患上心病，两天就去世了。文献皇后认为另有原因，对杨勇很有责备。又从袁妃去世后，云昭训独揽内政，皇后更加不平，频繁搜求杨勇的罪过。晋王杨广知道此事后，更加矫饰自己，姬妾总是备足人数，只和萧妃居住。皇后因此轻视杨勇，愈发称赞晋王的德行。后来晋王来朝见，车马侍从都简朴，接待朝臣，礼节极其谦卑，声名显赫，在诸王中居首位。临回扬州时，入宫辞别皇后，于是哽咽流泪，伏地不能起身。皇后也泫然流泪，相对抽泣。晋王说，臣生性愚笨低下，常守平生兄弟的情分， 不知犯了什么罪，失爱于东宫，他常蓄积盛怒，想要加害屠戮。我常担心谗言从织布机上出来，朕独在酒杯中遇到。皇后愤然说，献帝乏越来越难以忍耐，我给他娶了袁家的女儿，希望龙盛基业，竟然不听说他们做夫妻，专宠阿云，有像这样的猪狗。之前的心腹本来没有病痛，忽然暴亡，派人投药，导致夭折。事情已经如此，我也不深究了。为何又对你发出这样的意思？我再尚且这样，我死后他当会把你当鱼肉吗？没想到东宫竟然没有正妻，皇上千秋万岁之后，让你们兄弟到云氏面前再拜问候，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晋王又拜，呜咽不止，皇后也悲伤不能自已。这次离别之后，晋王知道皇后的心意已变，开始谋划夺取太子之位的计策，于是引荐张衡定策，派包公宇文述深交杨约，让他向越公杨素传达旨意，详细说明皇后这番话。杨素吃惊地说，只是不知道皇后怎么样，但如果像所说的那样，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几天后，杨素入宫试宴，委婉地称赞晋王孝顺有爱，恭敬节俭有礼，用此来揣测皇后的心意。皇后哭着说，您说的对，我儿非常孝顺，每次听说皇上和我派内使到来，一定到边境迎接。他的心腹也很可怜，我派婢女去，他常与同寝共食，哪里像献的法与阿云相对坐，整日酣宴，亲近小人，猜忌阻隔骨肉。我所以更加怜爱阿辟的，是常担心他被暗地杀害。杨素已知皇后心意，极力说太子不成才。皇后于是赠给杨素金子，开始有了废立的意思。杨勇颇为知道他们的谋划，忧惧，想不出办法。听说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卜，召来询问。王辅贤说，白虹贯穿东宫大门，太白星侵犯月亮，是皇太子被废黜退位的征兆。于是用铜铁等五种兵器制作各种压胜之物，又在后园内建造数人村，房屋低矮简陋，太子时常在其中寝息，穿布衣，睡草褥，希望以此抵挡灾祸。文帝知道他不安心，在仁寿宫派杨素去观察杨勇，杨素到东宫休息未进入，杨勇数代等待他，杨素故意不进去以激怒杨勇，杨勇怀恨在心，表现在言语神色上。杨素回来说杨勇有怨恨，恐怕会有别的变故。文帝很怀疑他。皇后又派人窥伺东宫，细微之事都奏报，于是加以诬陷，罗织成他的罪名。文帝被迷惑，于是疏远猜忌杨勇。于是在玄武门到至德门之间酌量设置人员侦查，以窥伺动静，都随时奏报。又东宫宿卫人员士官以上民籍全部令归属于各位府，有见状者都平退除去。晋王又令段达私下贿赂东宫宠臣姬威，让他探取太子消息，秘密告诉杨素。于是内外宣扬诽谤，过失日日传闻。段达威胁姬威说，东宫的罪过主上都已知道，已经奉了密诏，必定要废立，你能告发则大富大贵。姬威于是答应了。开皇二十年，文帝车驾从仁寿宫回京，御临大兴殿，对侍臣说，我刚回京师，应该开怀欢乐，不知为何反而抑郁愁苦。吏部尚书牛弘回答说，因为臣等不称职，所以至尊忧虑劳烦。文帝已经多次听到谗言，怀疑朝臣都委顺附和，所以有此问，希望听到太子的过失。牛弘这样回答，大大违背了本意。文帝于是变了脸色，对东宫官署说，仁寿宫离这里不远，却让我每次回京师，严加防备，如同进入敌国。我因为换了力气，不脱衣服睡卧，夜里想接近厕所，所以睡在后房，恐怕有荆棘之事，又回到前殿。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想要败坏我的家国吗？于是逮捕了唐令泽等数人，交付有关部门审讯，令杨素陈述东宫的事情状况，告知近臣。杨素公开地说，奉敕命前往京城，令皇太子检核刘居士的余党。太子愤然变色，肌肉颤抖流泪，说，刘居士的党羽已经完了，派我到哪里去穷追讨伐？你坐右仆夜，受命自行搜求，关我什么事？又说，以前大事不成功，我先被诛杀，现在做了天子，竟然让我不如弟弟，一件事以上都不能自由。于是长叹回头说， 我大觉身体妨害。又说诸王都得到奴仆，唯独不给我。于是向西北奋力扬头，喃喃细语。文帝说，这个儿子不堪继承大位很久了。皇后经常劝我废除，我因为他是布衣时生的，又是长子，希望他逐渐改正，隐忍至今。杨勇以前从南兖州来，对魏王说，阿娘不给我一个好妇女也是可恨。于是指着皇后的侍女说，都是我的东西。这话多么异乎寻常。他的妻子刚死，就用小帐安置其余的老妇。心腹出亡，我深深怀疑是他让马嗣明用药杀害的。我曾责备他，他就怨恨说，早晚要杀袁孝举，这是想害我迁怒罢了。当初长宁出生，正和皇后一起抱养他，但他自己心存彼此，接连派人来索要。而且云定兴的女儿是在外面私通而生的，想来这由来何必是他的亲生骨肉。从前晋太子娶了屠户家的女儿，他的儿子就喜好屠歌，如今倘若不是同类，就会扰乱宗庙社稷。又刘金陵是个产宁之人，叫定兴为家翁，定兴于人接受他这话。我以前解除刘金陵的职务，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事。杨勇以前在宫中引曹妙达和定兴的女儿一同饮宴，妙达在外面说，我现在能劝妃子饮酒了，只是因为他诸子偏房庶出，怕人不服，所以逆动他们，想要收揽天下人心罢了。我虽然德性有愧于尧舜，终究不会将万幸交给不孝之子。我常怕他加害，加以防范如同大敌，现在想要废除他以安定天下。左卫大将军袁明劝谏说，废立是大事，天子没有两种说法，诏旨如果施行，后悔不及。谗言没有边际，希望陛下明察。言语正直，力争声色俱厉，文帝不回答。当时姬威又上表告发太子非法，皇帝让姬威尽情说明。姬威回答说，皇太子过去和臣说话，只在意骄奢，想要从樊川到散关全部规划为院囿。还说以前汉武帝要建上林苑，东方朔劝谏，赐给东方朔100斤黄金，几乎可笑。我实在没有黄金赐给这些人，如果有人劝谏，正该杀了他，不过杀100来人，自然永远平息。先前苏孝慈被解除左卫律职务，皇太子挥动胡须，扬起手肘说，大丈夫应当有一天，始终不忘这件事，决意要痛快。另外宫内所需物品，尚书多依法执行而不给，太子就发怒说，仆夜以下5人会让我踩断3人的脚，让他们知道怠慢我的灾祸。又在院内筑一座小城，春夏秋冬不停劳作，建造亭台楼殿，早上建造，晚上就改。常说皇上责怪我多测试庶子，高伟、陈叔宝难道是庶子吗？曾令师老占卜吉凶，对臣说，皇上忌讳在18年，这个期限尽了。皇帝流泪说，谁不是父母所生，竟到这种地步。我有救使唤的妇女，让她看东宫。他奏报说，不要让广平王到皇太子那里。东宫憎恨妇人，也是广平王教的。袁赞也知道他的暗中邪恶，劝我在左藏东边加设2队。当初平定陈朝后，宫人好看的都配给春芳，好像听说不知满足，在外面又寻求探访。朕近来阅览其书，见高欢放纵他的儿子，不胜愤怒，怎么能效仿？于是杨勇和他的儿子们都被禁锢，部分逮捕他们的党羽。杨素武闻弄墨罗之罪名，已构成他的案子，杨勇因此就败亡了。过了几天，主管官员秉承杨素的意思，上奏说，袁明身为素卫官员，常趋意侍奉杨勇，情有依附。在仁寿宫时，裴弘将杨勇的信在朝堂交给袁明，信封上写着勿令人见。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细小事情，东宫一定知道，比一马还快，我怀疑很久了，难道不是这些人吗？派武士捉拿袁明和裴弘，交付法办。在此之前，杨勇曾在仁寿宫参拜问安回来，途中见一棵枯槐树，根干盘绕交错，大致5-6围，环顾左右说，这能做什么器物？有人回答说，古槐尤其可以取火。当时卫士都佩戴火穗，杨勇于是令匠人制造数千枚，想分次左右，到这时在库中查获。另外药藏局贮存艾草几壶，也搜得了。 大将感到奇怪，以此问姬威。姬威说，太子这个意思别有所在，近来让长宁王以下到仁寿宫回来，常常急行，一夜就到，长养马1000匹，说是直接去捉城门，自然饿死。杨素用姬威的话质问杨勇，杨勇不服说，我听说公家马几万匹，我愧居太子之位，有马1000匹，就是造反吗？杨素又揭发东宫服饰玩物中像多家雕饰的都陈列在庭中给文帝和群臣看，作为太子的罪证。皇帝说，以前查抄王世姬得到妇女领巾，形状像朔帆，当时便是百官想用作警戒，现在我的儿子竟自己这样做。领巾作为朔帆，这是服饰妖异，让人拿这些物品给杨勇看并质问他。皇后又责备他的罪过，皇帝派人质问杨勇，杨勇不服。太史令袁冲进言说，臣观察天文，皇太子应当被废黜。皇上说，天象早就显现了，群臣没有敢说话的人。于是派人召杨勇，杨勇见使者吃惊地说，莫非要杀我吗？皇帝穿戎服陈兵，驾临武德殿，集合百官站在东面，众位亲属站在西面，引杨勇和他的儿子们排列在殿庭，命薛道衡宣读诏书，废除杨勇以及他的男女中封王公主的都为平民。命薛道衡对杨勇说，你的罪恶人神共弃，想求不被废除，难道可能吗？杨勇再拜说，臣应当被陈师都市作为将来的见解，幸蒙哀怜，得以保全性命。说完泪流满襟，随即舞蹈而去，左右没有不怜悯沉默的。又下诏，左卫大将军袁明执掌禁兵，委以心腹，竟包藏奸邪，离间君臣父子，助长祸端，最为首恶。太子左庶子唐令泽明在太子属下位居公僚之长，谄媚取容，以阴计自尽，亲自执乐器，亲交宫内人，助长骄奢，引导非法。太子家令邹文腾专行邪道，偏受亲密，战问国家，希冀灾祸。左卫帅司马夏侯服内侍产于外作威势，领武上下亵渎宫闱，典善奸元焉，谬臣爱憎，挑拨怨恨，引进妖巫，从事宴导。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往日居官署，本非功臣，进献奸谋，求取荣利。前主喜下士何耸假托天象，妄说妖怪，制图祸乱，心在速发，加上各种祈福都是何耸规划，增长骄奢，浪费百姓，这七人危害很重，都处以斩刑，妻妾子孙都没入官府。车骑将军阎皮、东郡公崔君绰、尤其为沈福宝、瀛州人张求太义等四人所做的事都是悖逆，论其行迹罪当极刑，但未能全杀，都特别免死，各打100杖，本人及妻子资财田宅都没入官府。副将作大将高龙叉预先追征藩丁，擅自派给东宫使役建造亭舍，送入春芳。率更令进文件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是袁衡，计划之外，私自支出供给，虚耗丁工，擅自割取原地，都处以自尽。于是在广阳门外集合众官，宣读诏书后行刑。于是以杨勇到内史省给予五品俸禄，历尽王杨广为皇太子，仍把杨勇交付给他，又囚禁在东宫，赐杨素物品3000段，元咒杨约都1000段，杨南迪500段，都是审理杨勇案件的功劳赏赐。当时文林郎杨孝正上进谏言说，皇太子被小人所误，不应废黜。皇帝发怒，打他的胸口。不久贝州长史裴素上表说，庶人杨勇被废黜已久，应当克制自己，改过自新，请求封一个小国。皇帝知道杨勇被废不符合天下人心，于是征召裴素入朝，详细陈述废立的用意。当时杨勇自认为被废不是他的罪过，多次请求见皇上，当面申诉冤屈，皇太子阻止不让他听到。杨勇于是爬上树叫喊，声音传到皇帝那里，希望能被引荐。杨素趁机上奏说，杨勇情志混乱，又被癫鬼附着，不能再收用。皇帝认为对，最终不得相见。皇帝在仁寿宫生病，皇太子入宫侍奉医药，奸乱之事传到皇帝耳中， 皇帝捶床说，白废了我的儿子，派人追还杨勇，没来得及派出使者就驾崩了，密不发丧，迅速逮捕柳树、袁岩，关进大理狱，假传圣旨赐庶人杨勇死，追封房陵王，不为他立后嗣。杨勇有十个儿子，云昭训生长宁王杨衍，平原王杨玉，安城王杨云，高梁帝生安平王杨仪，襄城王杨克，王良元生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成吉生颍川王杨炯，后宫生杨孝时、杨孝范。当初杨衍出生，皇帝听说后说，这是皇太孙，怎么生的不是地方。云定兴上奏说，天生龙重，所以因云而出，当时人认为这是敏对。六岁时封长宁郡王，杨勇败亡，一起被牵连废除，上表请求素位，言辞哀切，皇帝看了恻然感动。杨素进言说，但愿圣心如世守一般，不应留意。杨帝即位，杨衍常随行，欲毒酒而死，朱棣分别被迁徙领外，都下敕令杀掉。秦王杨俊，字阿之，开皇元年立为秦王，二年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当时12岁，加右武卫大将军，统领关东兵。三年迁秦州总管，陇右诸州都隶属他。杨俊仁恕慈爱，崇敬福道，请求出家为僧，不被允许。六年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伐陈之役，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督率30总管，水陆兵10余万，屯驻汉口，为上流节度。不久受扬州总管，44州诸军事，镇守广陵，转滨州总管，24州诸军事，起初颇有美名，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后来逐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利息。皇帝派遣审查此事，与他牵连获罪的100多人，于是大修宫室，穷极奢侈华丽。杨俊有巧思，常亲自运府经，工巧的器物用珠玉装饰，魏王妃做七宝木梨，重的不能带，用马驮着走，争议不停，设置浑天仪，测井表，又见水殿、香土粉壁、玉器金阶、梁柱梅洞之间，周围用明镜，兼以宝珠，极尽银饰之美，常与宾客妓女在殿上闲歌。杨俊颇好内宠，妃子崔氏性情极度，非常不平，于是在瓜中禁毒，杨俊因此染病，被征召回京师。因杨俊奢侈放纵，免官，以王爵归帝。左武卫将军刘升劝谏说，秦王没有别的过错，只是浪费官物，营建官舍而已，臣认为可以宽容。皇帝说，法律不可违。刘升坚持进谏，皇帝愤怒变色，刘升才停止。杨素又进谏，认为秦王的过错不应到此地步。皇帝说，我是5个儿子的父亲，不是万民之父，如果按你的意思，何不另外制定天子儿子的法律，以周公的为人，尚且诛杀管叔、蔡叔，我实在远不及周公，怎能亏法呢？最终不许可。杨俊病重，寒淫，淫色变化，以为中了蛊毒，未能起床，派使者奉表谢罪。皇帝责备他失德，大都督黄甫统上表请求恢复王官，不许可。一年多后，因病情严重，在拜上柱国。20年6月，在秦王府邸去世。皇帝哭了几声而已，说，晋王前日送来一头鹿，我令人做成肉干，打算赐给秦王，现在他死了，可放在灵座之前，心里已经答应，不可失信。皇帝及皇后去探视，见大蜘蛛、大球搜从枕头出来，寻找不见，追究此事，知道是王妃所为。杨俊所造奢侈华丽之物全部命令烧掉，敕令送终的器具务必从简，以为后世法。王府辽佐请求立碑，皇帝说，想要名声，一卷史书就足够了，何用碑？如果子孙不能保家，只是给人做证实罢了。王妃崔氏因毒害亲王之故，下诏废爵，赐死在他家。儿子杨浩是崔氏所生，因他的母亲被遣死，于是不得立，于是以秦国的官署为丧主。杨俊的长女永丰公主13岁遭父丧，哀思尽礼， 扶桑期满，于是断绝酒肉，每遇忌日就流泪不食。有开府王言，性情忠厚，统领杨俊亲信兵十余年，杨俊很礼遇他。到杨俊病时，王言常在阁下，衣不解带。杨俊去世，王言数日不进汤水，瘦弱骨立。皇帝听说了，怜悯他，赐给御药，授骠骑将军，掌管宿卫。杨俊下葬那天，王延浩哭泣绝而死。皇帝赞叹惊异，令通事舍人吊祭，下诏葬王延在杨俊墓侧。杨帝即位，立杨浩为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杨浩弟杨湛为济北侯，后以杨浩为河阳都尉。杨玄感作逆之际，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勒兵讨伐，到河阳致信杨浩，杨浩到宇文述军营共同往来，有司弹劾杨浩以诸侯交通内臣，竟因此被废免。宇文化及弑杀杨帝，立杨浩为帝。化及在黎阳战败，北走魏县，自己建号称帝，因而害死杨浩。杨湛骁勇果敢，有胆气，大业初年为荥阳太守，因杨浩牵连被免，也被宇文化及所害。庶人杨秀开皇元年立为越王，不久改封蜀王，拜柱国，益州总管，24州诸军事。二年，晋上柱国，西南道行台尚书令，本官如故。一年多后罢免。十二年，入朝为内史令，又领军大将军。不久出镇蜀地。杨秀有胆气，容貌伟岸，美虚然，多武艺，甚为朝臣所畏惧。皇帝常对文献皇后说，杨秀必定以恶终。我在时当无忧，到兄弟时必定造反。兵部侍郎袁衡出使蜀地，杨秀深相结交，请求增加左右。袁衡回京师后，请求增加左右，皇帝不许。大将军刘哙讨伐西窜时，皇帝令上开府杨武通率兵继续进发。杨秀让宠臣万之先为杨武通行军司马，皇帝认为杨秀任非其人，谴责他，于是对群臣说，败坏我法令的必定在子孙，好比猛兽，外物不能害，反被毛尖小虫损害吞食罢了。于是分拣杨秀所统辖的地盘。杨秀渐渐变得奢侈，违反制度，车马衣服都仿效天子。等到太子杨勇被废，杨秀非常愤愤不平。皇太子杨广担心杨秀最终会成为后患，暗中命令杨素搜求他的罪状，并加以诬陷。仁寿二年，杨秀被召回京城，皇上见了却不跟他说话。第二天，派使者言辞责备他。皇太子和诸王流泪在朝廷谢罪。皇上说，先前杨俊浪费财物，我用父亲的身份教训他。如今杨秀残害百姓，应当用国君的法度惩处他。于是将他交付法司审理。开府庆整劝谏说，庶人杨勇已被废黜，秦王已经去世，陛下的儿子不多，何至于此？蜀王性格非常耿直，如今被责罚，恐怕不能保全自己。皇上大怒，要割断他的舌头。于是对群臣说，应当将杨秀在街市斩首，以向百姓谢罪。于是命令杨素、苏威、牛弘、柳树、赵绰审理此案。太子暗中制作木偶，写上皇上和汉王杨亮的姓名，绑住双手，钉上心口，派人埋在华山脚下，让杨素挖出来。又制作檄文说，逆臣贼子，专权弄威，陛下指手控卫，一无所知，陈述兵甲强盛，说指日问罪，将此文放进杨秀的文集中，于是奏报上去。皇上说，天下哪有这种事。于是将杨秀废为庶人，囚禁在内侍省，不得与妻子儿女相见，命令拨给两名辽族婢女驱使，与他一同获罪的有百余人。杨秀被囚禁逼迫后，愤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表陈述自己的罪过，请求与爱子爪子相见，并请求赐给一处墓穴，让尸骨有所归处。皇上下诏列举他的罪状，说，你身为臣子，情系家国，拥属险要之地，委托你镇守，你却违反纲纪，心怀邪恶，幸灾乐祸，窥视东宫，等待灾祸，容纳不法之徒，勾结异端，我身体不适，你就窥探观察，希望我起不来，便生异心。皇太子是你的兄长，按次序应当继位，你却假托妖言，说他不能终其位。 妄称鬼怪，又说自己不得入宫，自称骨相不是臣子之相，德行功业足以继承大位。妄说倾城出圣人，想要自己应验，诈称益州有龙出现，假托是吉兆，重提木易之姓，再修成都之功。妄说何乃之名，以对应八千之运，凭空编造京城的妖异现象，以证明父兄的灾祸。妄造蜀地的祥瑞，以符合自己的福命。你难道不是想让国家遭殃，天下大乱吗？擅自制作白玉挺，又制作白羽箭，仪仗服饰，难道像是还有君主吗？纠集旁门左道，扶书验圣振服。汉王与你论亲情是弟弟，你却画他的像，写上他的姓名，绑住双手，钉上心口，带上枷锁镣铐，还说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捕杨亮的魂神，关在华山下，不让散荡。我对于你论亲情是父亲，你又说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给我开化阳间夫妻，回心转意欢喜，又画我的像，绑住双手，揪住头，还说请西岳神兵收捕阳间魂神。如此情形，我现在不知道杨亮、杨坚是你什么亲人，包藏凶恶，图谋不轨，这是逆臣的行径。希望父亲遭灾，以此为自身幸事，这是贼子的心肠。怀非分之妄，对兄长施毒心，这是悖逆凶恶的行为。嫉妒弟弟，无恶不作，没有兄弟之情，违反制度，败坏纲纪到极点，多杀无辜，像豺狼一样残暴，剥削百姓，酷虐至极，只求财货，如同市井商贩，专事妖邪，顽劣成性，不能承担重任，是不成才的器皿。以上十项，灭天理，逆人伦，你全都做了，不祥之极。想要免祸，长守富贵，可能吗？后来允许他与儿子同住，炀帝即位，将他囚禁如初。宇文化即弑君时，想立杨秀为帝，众人商议不同意，于是杀了他，连同他的几个儿子。庶人杨亮，字德章，一名杰，小字一钱。开皇元年，立为汉王。十二年，任雍州牧，加授上柱国，右卫大将军，转任左卫大将军。十七年，出任滨州总管，皇上驾临，温汤送他。从太行山以东，直到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都隶属他，特别准许他相机行事，不必拘泥律令。十八年，发动辽东之役，以杨亮为行军元帅。到辽水，军队遇到瘟疫，不利而回。十九年，突厥侵犯边塞，以杨亮为行军元帅，最终未能亲临战阵。文帝非常宠爱他。杨亮自认为身处天下精兵之地，因太子被谗言废黜，常常样样不乐，暗中图谋不轨，于是暗示皇上说突厥正强盛，太原即是重镇，应加强武备。皇上听从了他，于是大规模征发工艺，修缮器械，贮存在滨州，召集亡命之徒，身边亲信将近数万。王魁是良将王僧辩的儿子，少年倜傥，有奇谋，任杨亮的咨议参军。萧摩诃是陈朝旧将，二人都不得志，常常郁郁思乱，都被杨亮亲近善待。等到蜀王因罪被废，杨亮更加不安，恰逢文帝驾崩，派车骑去突通征召他，他不复召，于是发兵反叛。总管司马黄甫旦劝谏，杨亮发怒，将他收捕。王魁劝说杨亮，大王所部将吏家属都在关西，如果用这些人，就应该长驱直入，直据京都，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如果只想割据旧齐之地，就应该任用东部人。杨亮不能决断，于是兼用两策，声称杨素谋反，将要诛杀他。总管府兵曹河东裴文安劝说杨亮，景行以西是大王掌管的地盘，山东的兵马也归我们所有，应全部调发，分派老弱士兵屯守要路，同时让他们相机占地，率领精锐直入蒲津。我请求做前锋，大王率大军随后，风驰电掣，驻军坝上，咸阳以东可指挥而定。京师震动惊扰，军队来不及集结，上下互相猜疑，人心离散惊骇，我们陈兵号令，谁敢不从？十天之内大事可定。杨亮非常高兴，于是 派遣所属大将军于公礼率兵出太谷，直趋河阳。大将军齐梁出府口，直趋黎阳。大将军邓建出井陉，攻取燕、赵之地。柱国乔中魁出雁门，任命裴文安为柱国，何善贵、王丹。大将军如天宝，洪墨陈会直指京师。离蒲津还有百余里，杨亮忽然改变计划，命令何善贵拆毁河桥，守蒲州，而召回裴文安。裴文安到后说，兵机诡诈迅速，本要出其不意，大王既不走，我又被召回，使对方计策得逞，大事就完了。杨亮不回答，于是跟随作乱的十九州，任命王丹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薛翠为绛州，梁菩萨为潞州，韦道正为函州，张伯英为泽州。派遣为蜀大将军常伦进军绛州，遇到晋州司法仲孝俊的儿子，对他说，我通晓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到晋地的人为王。仲孝俊听说后说，皇太子曾任晋王，所以叫晋地，不是说反叛之徒。当时潞州有官杨升高，两个头相背，被认为是杨亮的灾祸征兆。杨帝派杨素率骑兵五千袭击王丹和丹桂于蒲州，击败他们，于是率部骑四万直趋太原。杨亮派赵子开守高壁，杨素击退了他。杨亮非常恐惧，在蒿泽抵御杨素。适逢天降大雨，杨亮想要撤军，王魁劝谏说，杨素孤军深入，士马疲惫，大王率精锐亲临攻击，必定取胜。如今见敌而退，向人显示胆怯，打击战士之心，增长西军气焰，希望一定不要回军。杨亮不听，退守清源。杨素进击，杨亮与官兵大战，死者18000人。杨亮退保滨州，杨素进击，杨亮于是投降。百官奏杨亮罪当处死，皇上说，我终究兄弟携手，情有不忍，想屈法饶恕杨亮一死，于是将他除名，削夺宗室属籍，最终幽禁而死。此前滨州有流言说，一张纸两张纸，刻两小儿做天子。当时为蜀官员的告身都是一张纸，另外授官就是两张纸。杨亮听到流言，高兴地说，我小名叫阿克，亮与亮同音，我在皇家最年幼，认为应验了。儿子杨浩因此被囚禁。宇文化及弑君之际遇害。杨帝有三个儿子，萧皇后生元德太子杨昭、齐王杨戬，萧平生赵王杨镐。元德太子杨昭是杨帝的长子。当初文帝在开皇三年四月庚午日梦见神从天降，说是天神将降生。醒来后，赵纳言苏威告诉他，等听说萧妃在滨州有孕，迎他到大兴宫的客省居住。第二年正月戊辰日生下杨昭，养在宫中，号称大草主。三岁时在玄武门玩石狮子，文帝与文献皇后来到他那里。文帝正患腰痛，举手扶皇后，杨昭于是避开，如此再三。文帝叹息说，天生的长者，谁又教过他呢？从此非常惊奇。文帝曾对他说，将要为你娶妻。他应声而哭。文帝问他原因，回答说，汉王未娶时常在父皇处，一旦娶妻就出外了，我害怕将要分离，所以哭泣。皇上赞叹他有智性，特别钟爱。12岁时立为河南王，仁寿初年改封晋王，授内史令兼左卫大将军，转任雍州牧。杨帝即位，便驾临洛阳宫，杨昭留守京师。到大业元年，杨帝派使者立他为皇太子。杨昭有武力，能拉硬弓，性格谦和，颜色谦逊，从不发怒，遇到有深可责备的事，只说太不对。膳食不许繁多，帷帐席子极其简朴。臣立有年老父母，必定亲自问他们安好，逢年过节都有赏赐。他的仁爱如此。第二年到洛阳朝见，过了几个月将要回京师，希望能多留些日子，杨帝不答应。他反复请求，身体本来肥胖，因此积劳成疾。杨帝命巫者看他，说是房陵王作祟，不久去世，当时23岁。此前太史上奏楚地分也有丧事，于是改封乐公杨素于楚地。 等到杨昭去世那天，杨素也去世了，大概随楚同属一分也。诏令内史侍郎于世基作哀策文，杨帝身为追悼。杨昭的妃子是慈州刺史柏林崔鸿生的女儿。后来秦王妃因蛊毒获罪，杨昭上奏说行恶逆的人是心腹的婆婆，请离婚。于是娶华国公金兆为寿的女儿为妃。杨昭有三个儿子，为妃生恭皇帝，大刘梁帝生燕王杨谭，小刘梁帝生越王杨栋。杨谭字仁安，聪慧敏捷，容貌俊美，杨帝在诸孙中特别钟爱他，常放在身边。他性好读书，尤其重视儒者，仓促之间表现有若成人。梁帝早逝，每到忌日未尝不流泪呜咽，杨帝因此更加惊奇他。宇文化及弑君之际，杨谭察觉事变，想入宫奏报，恐怕泄露其事，于是与梁公萧据、牵牛宇文经等从方陵门旁的水洞进入。到玄武门，假奏说臣突然重恶，命在请客，请求当面辞别，死而无恨，希望见到杨帝，被司公者阻止，最终未能上达。不久祸事发生，遇害，当时16岁。越王杨栋，字仁景，容貌俊美，性格宽厚。大业三年，立为越王。杨帝每次巡幸，杨栋常留守东都。杨玄感反叛，与户部尚书樊子盖抵御他。视频后到高阳朝见，受高阳太守。不久以本官留守东都。13年，杨帝驾临江都，又命杨栋与金子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袁文都、摄户部尚书韦京、右武卫将军黄甫吴懿等总管留台事务。宇文化及弑君后，袁文都等商议尊立杨栋，大赦，改元叫皇太，视杨帝为名，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为孝成皇帝，庙号世宗，尊其母刘梁帝为皇太后。以段达为纳言，右翼为大将军，摄礼部尚书王世充为纳言，左翼为大将军，摄礼部尚书袁文都为内史令，左骁为大将军，卢楚也为内史令，黄甫吴懿为兵部尚书，右武卫大将军郭文义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为以机要事务，制作金书铁券，藏在宫中。当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不久，宇文化即以秦王杨浩为天子，进军驻扎彭城，所经诚意多随从逆党。杨栋恐惧，派使者盖从、马公正招降李密。李密于是请求投降，杨栋非常高兴，厚礼接待他的使者，随即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魏国公，命他抵御宇文化及。于是下书说，我们大隋具有天下，至今已38年。高祖文皇帝圣明韬略，神武功业，重新缔造了华夏疆土。世祖明皇帝效法天地，统一了华族与戎族。东边到达盘木，西边通达细柳，南边越过丹角，北边跨越幽都，凡是日月照耀、风雨所及的地方，凡是长着圆头方足、呼吸空气、食用草木的人民，没有不纳入版图，成为臣妾的。再加上珍宝祥瑞全部汇集，云彩瑞兆一齐到来，制作礼乐，移风易俗，智慧遍及四海，万物都受到他的恩赐。道义则被天下百姓享用，却不知不觉。世祖先前因历任官职的考验，统管南方地区，自从登上皇位，顺应了百姓盼望灵性的心情，因此往年巡视地方，展行礼仪，遍观各地，停车驻跸，按驾倾倒，八屯如同往昔，七翠也不变动。哪里料到祸端起于非常之处，直逼宫殿台阶，灾难生于不义之时，延及帝王冠冕。接到丧讯之日，五脏崩溃陨落，潘元哀嚎，痛苦不堪，无法自制。而且听说自古至今，历代都有困厄衰败、贼臣逆子，哪个时代没有？至于宇文化及，世代相传都是平庸之辈。他的父亲宇文述，往日恰逢时运，早早蒙受后遇，被赐予婚姻，安置在三公辅臣之位，地位尊崇到九命，俸禄重达万钟，礼节极致于人臣，荣耀盖过当世，白白承受了如山如海的恩情，却没有丝毫像涓滴尘埃般的报答。化及凭此下等才智，向来蒙受眷顾，出入宫廷内外，奉陪在台阶之下。过去陪同藩国，统领卫兵，极致跟随登上皇位，排列在九卿之中。 但他本性凶狠，放纵贪婪污秽，有时结交恶党，有时侵略商货，罪行重到记录在刑签上，案状堆满监狱。皇上不遗弃旧臣，恩泽加于草芥，他本该处死的罪行常常蒙受宽恕赦免。三次被解除职务，不久又恢复原职。两次被流放边地，随即又追回。生养之恩如天无极，奖拔之意人世罕见。画吉怀着宵禁之心，连禽兽都不如，制造毒祸，倾覆行宫。诸王兄弟一时惨遭残害，痛苦暴露于道路，世间不忍言说。有穷氏在夏朝时，犬戎在周代时，其祸害侮辱之极也没有超过这个。我因此刻骨铭心，肝肠寸断，饮胆长血，仰视苍天，俯视大地，无处自容。如今王公卿士、百官众僚都认为大宝洪明不可坠落，元凶巨恶必须早日消灭，拥戴我本人继承守护地位。但思量自己寡德薄能，志向达不到这一步。如今我走出宫门，执掌矛钺，脱下丧服，穿上铠甲，含冤誓师，忍泪指挥军队，按日期迅速出征，以平定大道。况且化及伟立秦王之子，囚禁他如同拘押，而他自己自称霸相，专权擅断如同帝王。践踏宫禁，占据宫殿，昂首扬眉，毫无愧色。衣冠士卒，朝廷名望，在外畏惧凶威，治世忠臣，在内心怀愤怨。凭我正义之师，顺应天道，消灭丑类，就在旦夕之间。太尉，尚书令魏公赤诚发自内心，宏大谋略显于外部，率领秦王之师讨伐为天之逆贼，果敢坚毅争先，熊皮将士竞相前进，筋骨震动，如火烧毛，锋刃纵横，如热汤浇血。魏公志在匡扶济世，奋袖前驱，我亲自统帅六军，星夜兼程随后。用这样的军队作战，凭这样的顺举行动，劈山可以动摇，射石可以射入。何况贼寇虽然拥有这些部众，却都有离心，京城的侍卫思念西边家乡，江左的淳朴百姓怀念南边邦邑，近来表书络绎不绝，人使书信接连不断。若王师一到，旧日章程稍得显现，他们自会解甲倒戈，如冰消雪散。而且听说化及放纵自己，上天夺其心智，杀戮无辜，欺辱人世，没有人不道路侧目，呼天抢地。我现在复仇雪耻，只诛杀一人元凶，拯救危难，所哀怜的是市民百姓，指望上天明察，保佑我宗庙社稷，亿万民众感念大义，都合我心意，消灭元凶，济公庆宴，四海和泰，合我意。军事指挥全都听从魏公调度。李密见到使者非常高兴，向北跪拜，臣子礼节十分恭敬，于是向东抵抗化及。七贵之间很不和睦。不久，袁文都、卢楚、郭文义、赵长文等被王世充所杀，皇甫无意逃归京师。王世充到杨栋处陈述谢罪，言辞哀伤痛苦。杨栋认为他极其真诚，命他上殿披发盟誓，发誓没有二心。从此杨栋不再干预政事。等到王世充击败李密，众望更加归附于他，于是自任正王，总领百官，加赐九锡，备齐法务，杨栋不能禁止。段达、云定兴等十人入见杨栋说，天命无常，郑王功德盛大，希望陛下遵循唐尧、虞舜的旧例。杨栋怒道，天下是高祖的天下，东都是世祖的东都，如果隋朝德运未衰，这样的话不可出口。如果天命已改，又何必谈论禅让？你们或是先朝旧臣，或是有秦王立节之功，忽然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指望？神色凛然，侍卫的人没有不流汗的。随后退朝，对着梁帝哭泣。王世充又派人对他说，如今海内未定，需要年长之君，待四方安定，再还政于您，一定像先前盟誓那样，绝不违背。杨栋不得已，让位给王世充，于是被幽禁在寒凉殿。王世充僭越伪号，封杨栋为陆国公。有宇文如同、裴仁基等人密谋诛杀王世充，重新尊立杨栋。事情泄露，都被杀害。王世充的哥哥王世运趁机劝王世充杀害杨栋。 王世充派齐知王行本带着毒酒到杨洞处说，愿皇帝饮此酒。杨洞知道不能幸免，请求与母亲相见，不被允许。于是铺席焚香礼佛，祝告说，从今以后不再生于帝王尊贵之家，等到服毒不能立即断气，又用薄意死他。王世充伟视为恭皇帝。齐王杨戬，字世窟，小名阿海，容貌俊美，眉目疏朗，年少时被文帝喜爱，开皇年间立为豫章王，长大后颇涉猎经史，尤其擅长骑射。起初任内史令，仁寿年间受扬州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杨帝即位，晋封齐王。大业二年，杨帝初次进入东都，大臣仪仗，杨戬为前导，转任豫州牧。不久元德太子去世，朝野主望都认为杨戬当祭祀。杨帝又敕令吏部尚书牛弘精选官署，公卿因此多进用子弟。次年转任雍州牧，不久迁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20,000余人全都归属杨戬，恩宠更加隆重。从乐平公主及诸亲戚竞相前来治理，百官称夜道路堵塞。杨戬颇为骄纵，亲近小人，所作多不法。派乔令泽、刘乾安、裴该、黄甫慎、射敌仲乙、陈志伟等搜求声色狗马。令泽等人因此放纵，凡人家有女儿就假托杨戬命令召来，再入杨戬宅地趁机藏匿，自行淫秽，然后遣送。仲乙、志伟二人到陇西，鞭打各位胡人，索要名马，得到数匹进献给杨戬。杨戬令归还主人，仲乙等谎称是齐王赏赐，带回家中，杨戬不知此事。又乐平公主曾上奏杨帝，说有柳氏女貌美，杨帝未作回答。过了一段时间，公主又把柳氏女进献给杨戬，杨戬收纳了她。后来杨帝问公主柳氏女在哪里，公主说在齐王府。杨帝不悦，杨戬在东都营建宅地，大门无故崩塌，厅堂横梁从中折断，有见识的人认为不祥。后来随从杨帝前往榆林，杨戬督率后军，步骑兵50,000，常与杨帝相距数十里宿营。适逢杨帝在汾阳宫大规模狩猎，诏令杨戬率1000骑入围。杨戬猎获大量麋鹿进献，而杨帝没有猎获，迁怒于从官，从官都说被杨戬左右阻挡，野兽不能前来。杨帝于是发怒，寻求杨戬罪过。当时制度规定，县令无故不得出县境，有伊阙令皇甫许受杨戬宠幸，违禁前往汾阳宫。又京兆人达西通有妾王氏善于歌唱，贵族游览宴聚，常有人邀约，于是辗转也进入齐王府。御史韦德玉迎合杨帝旨意，弹劾杨戬。杨帝令甲士1000余人大肆搜索杨戬府地，彻底追究此事。杨戬非韦氏，是户部尚书韦冲的女儿，早逝。杨戬于是与妃子的姐姐袁氏妇私通，生下一女。外人都不知情，暗中引乔令则在府内酣宴，令则称庆，脱下杨戬的帽子以为欢。赵襄公便看后庭女子，襄公指着妃子姐姐说，此产子者当为皇后，贵不可言。当时国家没有储君，杨戬自认为按次序当贝礼。又因为元德太子有3个儿子，内心常不安，暗中挟持邪道，做厌胜之事。到此时全部暴露，杨帝大怒，斩杀令泽等数人，妃子姐姐赐死，杨戬府僚都被贬斥到边远之地。当时赵王杨镐还在孩提，杨帝对侍臣说，朕只有杨戬一个儿子，不然的话应当将他处死是朝，以明国法。杨戬从此恩宠日衰，虽然担任京尹，不再参与时政。杨帝常令一名武奔郎将监督其府事，杨戬有微小过失就奏报。杨帝也担心杨戬生变，所给左右侍从都用老弱充数而已。杨戬常怀危惧，心不自安。又杨帝在江都宫元旦朝会，杨戬穿着法服将要上朝，无故有血从衣裳中流下。又坐在斋中，看见数十只老鼠到面前而死，看时都没有头。杨戬非常厌恶。不久宇文化及作乱，兵将进犯皇帝。杨帝听说，回头对萧后说，莫非是阿海，他如此被猜忌。化及又令人逮捕杨戬， 当时杨戬上卧未起，贼兵进来，杨戬惊问是什么人，没有人回答。杨戬还以为是杨帝下令逮捕他，说赵使暂且缓刑而不负国家。贼兵将他拖到街上斩杀了他，他的两个儿子也遇害。杨戬最终不知道杀他的人是谁。当时34岁，有一个姨父子叫杨敏，与萧后一同进入突厥，处罗可汗称为隋王。中原人没入北藩的全都配给他作为部落，以定襄城安置他们，等到突厥灭亡才被俘获。贞观年间官至上衣奉御，永徽初年去世。赵王杨镐，小名季子，7岁时在大业9年封赵王，不久受光禄大夫，历任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杨镐聪明，容貌俊美，杨帝有所制作辞赋，杨镐多能背诵，生性极孝。曾见杨帝因风寒不进膳食，杨镐也终日不食。又萧后曾施酒，杨镐先请求试住，萧后不许。杨镐哭着请求说，后所服之药都蒙后贤尝，如今施酒愿听我尝住，杯夜不止。萧后因此停酒，从此尤其钟爱。后来遇到画戟反叛，杨镐在杨帝身边嚎哭不止，裴虔通令人在杨帝面前斩杀他，血溅玉符。当时12岁，